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从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八节引发的一些思考。那么其实之前我们分享了，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接下来要什么，要加上节制了。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哈。
嗯，
有了知识不就应该要发扬光大吗？
然后但是突然间要让你刹车的感觉。
对对对对，有点这种感觉哈。就是哎，我就在想，哎，这个节制我们以前在探讨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已经聊到过。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聊的重点是不做什么哈，就是尤其是呢要禁止一些就是私欲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就是不去随从私欲，去刷手机呀，去甚至哎比如说熬夜，对吧？
对，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兴趣爱好。哎，我想到之前听过一个弟兄的分享，他说某一天他突然觉得哎呀不喝咖啡好难受啊，那一天没喝咖啡就整个人生理感到不适，然后就此而产生一种感觉，说哎，好像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来是好的。我们说咖啡对吧，提神醒脑对吧，咖啡因其实也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呢当你形成习惯尤其是上瘾之后呢，它反而成为一种捆绑。但是你知道吗，我想到捆绑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就再想到节制是很有意思的，好像节制跟捆绑有点类似，
搭在一起是吧？有点亮。
你会不会觉得真的 Mary 你会不会觉得捆绑跟节制有点类似？
暂且想不到。
你看捆绑就是你好像束手束脚的，在很多人眼中心目当中节制也是类似的。
但是外在的动作
对呀，
是很像的。
是的，
对。因为捆绑我们看到一条链子，比如我们想象一下
绳子或者链子
的绳子，就是你把你勒住嘛，对不对？
对对对，
就绑住你的手脚。
是，
你说如果从一个限制上来讲，它确实是很相似的。
对，
但节制呢好像就是你自己得去竭力吧，克服它那种感觉。对，
因为如果我要说节制的话呢，其实有一个经验，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就比如说哎，我这个平时呢大鱼大肉吃惯了，各种美食啊我都很喜欢啊，突然有一天呢医生告诉你啊你有脂肪肝了啊，你有三高了，对吧？就是你要开始要控制饮食了，你不光要控制饮食你还得减肥了。那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对，
那你这个节制呢它服务于什么呢？服务于你要改善的这个现状。就是如果你再不节制就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对对对，
所以它理论上来说它是一个从自己出发主动的一个结果。它不像是那个捆绑。捆绑更像是什么呢？好像把你丢到一个减肥训练营，人家告诉你说啊，我们一天就给你吃这个。你想吃也没别的可以吃，
找不到，
对吧？手机钱全给你收走，对吧？你还得每天去运动，然后你就减肥了。你看这是完全靠外因的。
而且你这么胖，你一定要给我100个仰卧起坐，100俯卧撑，
对对对，
做不到都得做到完才能吃。
对，所以你想想，哎，这个就很痛苦了。
是，
你不管你怎么想，那个结果你都会觉得哎呀我没有自由啊，对不对？
一个是节制，一个是强制。
对对对对对对，
做得很好。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想到节制了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名词，因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啊，节制这个词儿其实是有点像是一个官职
这样子，
它是这个地方的节制，它是这个地方的官，它节制的意思是它管这儿。
哦，
它管理这里，他治理这里，
就他帮这里做一些事情。
对，什么叫什么节制使之类的这种，他有点这种。我就在想，哎，节制也是一种权利吗？
这个我还真的是第一次。
你会发现很多人说一种自律的状态，很多人把自己一天的行程啊，规划的特别好，早上几点钟起床，起床吃什么早餐，要出去运动半个小时回来，然后洗漱，出门上班，等等所有的，你会发现他呈现一种状态是他是自己的主人一样。他掌控住了自己。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他确实在节制自己。 啊，我就想今天我们虽然用节制的时候通常讲的是怎么样的自控，
嗯，
但是以前的时候是用节制来形容你的一个这个权利的。那今天我们的征战有可能真的就是在于我没有对自己的节制权，你只能放纵，就好像圣经里所说的，你享受那个最终之乐，但是你为什么享受那个最终之乐？是因为那个不受控的状态让你感到快乐。
嗯，
所以我就在想，哎，今天我们操练的节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制？而且我进一步的在想说，那如果什么事都节制，信主要不要节制？
嗯，
爱主要不要节制？所以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我要结合那个节制权这个说法？你看节制权表面上来看它有很多管辖，
嗯，
但是它这些管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更好的目标去努力。就好像在约瑟做埃及宰相的时候，他其实就在节制啊，
嗯，
对吧？
是
那些七年的丰收丰年，
嗯，
那些粮食合理的去分配，他其实就是在节制。
对，
不消耗的目的是为了等到七个灾年荒年的时候，这些粮食可以让大家都能够存活下来。
嗯，
所以我想基督徒所操练的节制是什么？就是我在其他的事物上节制，为了让我的所有的身心灵服务于我在属灵生命的追求上。
嗯，
为了服务于我跟神去建立关系上。
嗯，
这样子可能达到一种节制，而不是说我要操练出一种节制的品格，人家一看哇文乐你真的你太节制了，
嗯，
最多就落一个他真厉害，就像保罗说的制服己心强如取成嘛。
是的，
就是他是时时刻刻的要去对抗，嗯，尤其你对抗的是什么，就是那个老我，
嗯，就
是那个血气，
哎，或欲望。
对，我甚至想到一个例子，就老我好像是一个野兽被关进一个笼子里，
嗯，
时刻想要冲出来，那你的节制或者你的克己就是我要把他，
嗯，
拦住他，
嗯，
不让他冲出
来。对，有人就说嘛，说饿死老我，
嗯，啊，对，
有人就是
饿
死他，
嗯，
对，有人就这样说啊，他说不给他吃，
哎，对对对，
他饿死了，他就没戏做了，哎，就这样，有些人会这样分享，对，是的，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又想到那个耶稣做的一个比喻，就是赶出
鬼，
嗯，鬼，
对，
嗯，然后要让神的这个
灵
进到这个心里面，
嗯，对。
如果说没有进来的话反而会
进来更多的鬼
更多，
嗯，对
对，
所以你做这个赶鬼这个事情不是终点，不是光把一个鬼赶出去
就完事了。
对对
对
对
的，
我就想到这个节制不是我们的一种理解，就虽然我想哈，对于基督徒来说虽然我们嘴上不会说哇节制也是一种捆绑，
嗯，
但真的有时候我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些圣经的律法规条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好像基督徒不自由，对吧，人家那个不信的人人家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也可以做，
人家活得像神仙。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做一个基督徒委屈巴巴的这个也不行，嗯，那个也不行，嗯，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节制的意义，
嗯，
我们只是从自我的感受的层面，
对，嗯，
就是我觉得哎呀我放纵一下又什么了不起的，
嗯，
身心愉悦不是也对我的生命有好处吗，
嗯，
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说的总是想喂饱我们的老我，
嗯，
因为我的老我是这样想的，
是是，
但是我的新人，
嗯，
其实他不需要，他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也不要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嗯，所以当我们今天说节制的时候，我就想到世人就说，哎呀，自由是什么？大多数人的理解是自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但事实上呢，真正高级的自由哈，当然我觉得这个仍然是一个属世的价值观，
嗯，
他说高级的自由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
对，
那也就是说你不被其他事物捆绑，
是，
也就是在你还没有被别人捆绑的时候你先自我约束了，你在这种自我约束的状态下就是一种节制了，
嗯，
然后我就想啊，那我只是自我约束吗？
嗯，
自我约束只是体现出我一个美好的品格让人看，哇这个人真自律，
嗯，
这个人操练出了节制的品格，
被人点赞，
对啊，仅仅是如此吗？就像我一样，我在食物方面忌口，我不断的在操练，很多人一听哇你现在真厉害啊，你不喝饮料你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我就在想如果仅仅只停留在这里，那这个节制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只是对你的身体健康
有一些好处，然后呢别人会说哎你这个人挺厉害的，
嗯，
能忍住不吃，
嗯，
就停留在这里，那我的焦点应该到哪里呢？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我这个忌口我这种饮食的调整最终它会吸引我，或者说能够引发我的思考，说 我怎么样在神面前真正的去操练节制、
嗯、
而操练出这样节制的品格之后，我是更加努力的去追求他、
嗯嗯、
而不被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事物去影响。
嗯嗯，所以我觉得根本就还是回到我们那句说，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
嗯、对对对对，
就你要先有这个真理的根基，
嗯，
这样去成为你一个方向的时候，你就是跟神靠近了。
对，所以你不能解释为节制，或尤其是在饮食各个方面、
嗯、
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只是为了身体健康，
嗯，
你是为了让神有他的殿。
对， 对，
你要进一步的想到我里面的圣洁的问题、
嗯、
人不圣洁就不得见神的面呢。
是的，
所以我们就要追求圣洁的生活、
嗯、
它就变成一个很有逻辑的东西了。
对对对，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专心仰望耶稣。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残累我们的罪。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一千人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专心专心仰望耶稣，那星星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专心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残累我们的罪。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一切人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专心仰望耶稣，那星星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者，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专心专心仰望耶稣，那星星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专心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者，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为什么今天我讲到节制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是这种你在内在的一种约束，然后使我们能够专心的跟随神呢？因为我想到保罗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哈，他要表达这句究竟他在说什么呢？我就尝试理解，当然我没有仔细的去查一些解经的资料，但是我在理解的时候说，其实我发现就保罗他内在的跟神的这种关系以及他对神的情感，就是他想表达一件事，就是我甚至愿意为他做任何的事情。
嗯，
但是保罗又明白他不能把那些癫狂的部分展现出来，免得使人误解甚至是跌倒。
嗯嗯，
他为了要叫人得造就，所以他也要谨守。 所以我觉得那个谨守就跟这个节制是有点类似的。一方面我们说我们竭力的追求神，但是你看这个竭力的追求神的同时，你又要回到那个大使命上面。
嗯，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癫狂的放肆的肆无忌惮的去按我的想法去敬拜神，去跟神亲近建立关系。保罗说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他在这些行为上又表现出一种节制。
对，
但是他内在的情感你可以说他不节制。
对
就是一种，
对，所以我觉得像刚才我们讲到保罗一样，他就可以用他的一个我内在里面跟神的关系，
嗯，
我可以在我的内室里面跟神，经常说彻路敞开嘛，
嗯，是。
但是呢，因为为了不只是信徒，甚至是不信的人，
未信的，嗯，
对，他看到后不会产生很多疑惑，
嗯，
或者觉得这个人疯了。他因为他为了要得更多的果子嘛，
是的，
所以需要真的是有一个，嗯，就我们说的，他信心和行为，
嗯，
可以给人看到都是相称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呢，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没错，
没
错。
因为我们这样一看，就保罗非常非常的警醒。我们今天很多服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么
警醒。
打个比方，我们常说，哎，基督徒不要随便老是说笑话 啊, 啊什么之类。但是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是的，
在这么大的一个数据范围视频也好，我们会经常不经意的也会
是的
会说。但是保罗确实在他里面谨守的心，嗯，强烈到这种程度。
对，我们可以这样讲，嗯，人对神的爱再狂热都不过分的，嗯，
对对对。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只是沉浸在那个狂热里边，个人的狂热里边，
对，
那你对于世界，对于教会，对于未信的人有什么造就呢？
对，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平衡的那个东西了。
对，因为我们要面对的不只是自己，我们面对的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环境。
是的，
他因为让我们入世界嘛。我也看到过一些整天猫在房里啊，整天啥都不做，就是一直啊读经祷告啊，然后我觉得挺疯狂啊，哈。
对对，
当然我也佩服他的疯狂，
嗯嗯。
但是呢，我觉得也要接点地气吧，对吧？就是因为你也要生活，你要跟人接触，但你一出去，每一句都是啊主干嘛干嘛干嘛干嘛。那这个时候，不信的人你怎么接触？信主的人他也不一定每个的程度跟你一样的认知，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反而可能会产生一种反效果。
对对对
对。
所以包括我们在教会里边，我说弟兄姐妹在一起啊，我们很喜乐，
嗯，
我们很和睦，这都是很感恩的事情。但是你想，假如说今天有一个未信的人来在我们的当中，然后我们就只顾自己啊，我们祷告，然后我们这个做一些崇拜，
嗯，事情，
我们就非常投入在其中，
嗯，
我们也希望他也融入进来，
嗯，
但是很明显就是他可能融入不进来，嗯，
而且你做的东西是让他感觉我是跟你分离的，
对对，不明白不懂得的。
对，
再加上你总是说哎呀我们来交通一下，
嗯，
他说哎交通是什么意思，嗯，
交通，
就是，所以我就在想那个节制就应该怎么体现，
是
对吧？那个节制就是真的它是一个很巧妙的度，那个节制是你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
嗯，
那举个例子，就刚刚我说的，我们在教会的环境里，在基督徒群体里边会说的一些名词，除了交通我能不能换一个别的词说了，
嗯，
如果你发现你换不了了，其实证明你没有节制的能力，
嗯，
就相当于你可以有一个翻译的工作，我觉得这个翻译也算是一种节制，
我们交流一下，
对，
聊一聊，
是，
哎，
就是包括我们说是不是我们今天就说啊你要认识上帝，
嗯，
因为我常常在想，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可能就会跟福音书去学，福音书里边耶稣怎么传道，包括这个门徒们他们怎么传道，
嗯，
但是我在想，哎呀，除了保罗之外，你看其他的都是给犹太人传福音，
对，
讲真理。那他们从小到大读圣经，那些名词他是很熟悉的，
超熟悉，而且比你还熟悉。
对
对。
但是你看保罗怎么传福音？他去了雅典了之后，他看到那个喂食之神，他跟人家说：“哎呀，你们这个敬拜啊。”其实是对的，他肯定你，哎，
嗯，
你说有一个卫士之神，
哎，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真的有神，
哎，
对吧，
对？
而且真的有一位卫士之神，
对对，
我告诉你，这个神是什么样？
哎，
你看他不是说，哎呀，都是偶像，砸了，
直接掀翻了。对，对对对，是。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说，去到那他也做那里的人。
对对，所以你看他解释了什么？
嗯，
他的目的是什么，
嗯？
我为了要得着他。
对，
那我们的节制是为什么？
嗯。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在未信的群体里边节制？
我就想到这一句话了，就是有一个，就是一老姐妹，
嗯，
她真的走到哪里，
嗯，
见人就说， 那等于信耶稣，就是然后要不就干嘛、哎、然后呢不信耶稣就会怎么样、
对 对
就是他到哪都这样讲，
说的是对的，其实
是对的，
是对的，
对，就我这样讲就节制这件事情了、哎、因为当他每次一这样讲人家直接抵触。我记得他有一个场景，就是他跟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讲、那个人说信耶稣可以得很多钱吗？我现在缺钱、来我信、然后你给我钱、就类似这样的意思、所以我就觉得哎，你这个时候你是一直这样讲吗？还是说你有节制？我又想到另一个、上一期我们聊过智慧这件事情
啊，对，
他确实节制当中需要跟智慧是也要有的，
是的，是的，
所以
是的，
真的是不能剥离的。
对，而且就是你看，我常常会在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逻辑和态度，如果像保罗所说，我为了要得着他，那你会发现你的角色是一个服侍的角色，对吧？是一个可能是安慰者、陪伴者、帮助者，对吧？但是有时候我感觉哈，基督徒传福音像不像拉人入伙？对吧？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组织，
所以这非常敏感。
放聪明一点，你应该加入我们的组织。那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让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来省察的。
对对对。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二首歌《安静》。
风
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一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一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选安静这首歌的原因。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我要去做什么，我要去做什么，但事实上呢，节制会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且有一件事儿是，刚刚我讲到狂热这个词儿，我们对神再怎么狂热都是应该的，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种狂热不是我自己呀，就是基于我的角度发出的狂热，而是基于神的一种你跟神渴望去建立关系。那么你想，如果你在一个稳定的关系里边，就算你再狂热，你的灵里是安静的，是平稳的，不是一种说慌张的，哎呀，我要就是很用力，你明白吗？就是有，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跑步啊，如果你不是常常跑步，像我这样子突然加速，对吧，短跑
就难的，
马上你的那个心呐、就是突突突突， 对吧，然后你的呼吸各个方面都有问题。
对，
有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属灵生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节制里面享受那种平静安稳，
是
纯粹只是靠自己。有时候真的面对服事，我一腔热血，我要去做，我要怎么怎么样，那结果后来换回来的就是啊，我自己的里面的慌乱。所以这个就其实对我们自己，或者甚至有的时候对别人都没有造就的。
是的，
所以我在想，你看彼得为什么要这样说，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然后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你会发现这个充满了逻辑，你知道吗？
是
你的殷勤要跟德行匹配，或者说是在德行里边的殷勤，但是你的德行要怎么样能够成为真正的德行，就需要有知识了。
是，
有了知识之后，你要加上节制，就是你不要一天到晚的在那里炫耀什么，显示我懂得圣经，我懂得真理，我跟神的关系如何如何密切，不是这样的。你越是跟神关系密切，你就越有节制。
对，
就像约翰也说嘛，他说我愿衰微，愿主兴旺，对吧？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吧，操练这种节制，不只是操练我们品格上的，更操练我们属灵生命上的节制。好，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
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